我在这里找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要释放一些特别的话和交通。这其实在我心中已久，在这里那里我都稍微说到一点，在一些比较人少的情形里，少数的圣徒交通过这些点和这个负担。既然我们在这样今天晚上这个题目说到纲要的次序，我们来到了第三篇的信息，那是讲到时代的种植事。请注意，这里是复数的，时代的种植事。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上，这是出于主的，或许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机会，一个场合，让我能够分享一些关于这一个负担。你们有些人或许知道，或许你们有些人或许到目前为止已经猜到了，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到两个时代的执事，那就是尼托生弟兄和李长寿弟兄。我之所以要谈到他们，并且以特别的方式来说到他们，我这样子的谈论到他们，就好像他们两个人就是一个人一样。我晚上会提出这样的证据吧，或者提证给你们，让你们能够看见这是何等的不寻常，或者说是何等的特殊或特别。这两位弟兄是在他们对主的服事的事上是这样子的，也甚至在他们团体的执事上也是如此。我愿意读两处的经节给你们听，这不是包括在纲要上面的。这两处经节是临到了我，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处的经节就是腓立比书四章第九节，我读给你们听。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这是使徒保罗写给在腓立比的圣徒和教会的。当时他在罗马深受监禁，这是他第一次的监禁。那就是主后大约64年左右。我们都知道腓立比是一个对保罗来说非常特别的教会。那你如果在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感觉，他对腓立比的教会有个特殊的这个感觉，对那个教会有个特殊的关系。所以他在这封书信里所讲的是他在别处的书信里所不能讲也不会说的一些话。我然后再读给你们听 从另外一个书信，这一次不是写给一处的召会，而是写给一个单个的信徒。这个个人是谁呢？当然就是提摩太了。提摩太，他是保罗属灵的孩子，在主里的孩子。我在这里找这处的经节，那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节，这里说：但你已经紧紧跟随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十一节逼迫、苦难等等。他继续列出这些事物，但是今天晚上我请你们特别要记住这两处的经节。提摩太后书是在主后67年，三年之后，当时保罗第二次受监禁，其实也就是他最后的一次，地点是在罗马，在这里等待着被殉道。他在书信里也提到这件事，同时他在这里也说了类似的话，当然这是几年之前，在他殉道之前对腓立比的召会也说了同样的话。他是这么说着的，他这里说：我宁可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但是却不在于我，但是为着你们的缘故，我需要人留下来。我或死或生，或生或死，愿基督照样在我的身体上照常显大，但是却为着你们的缘故，为着召会的缘故，保罗拣选要留在肉身，为着你们更是需要的，所以主给了保罗3年的时间。在这3年之间，他写了非常伟大的书信，今天我们人从此受益。但是在提摩太后书，对他年幼的同工提摩太，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走到保罗他自己行程的末了。所以这两处的说话，保罗在末了的时候是在他执事和他人生末了将结束的时候，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又有关联的，就是他写出这样的话来提醒提摩太，你从我所学习、所听见、所接受的，这里有4件事，你所学习的，那就是保罗在这里受了教导，他的品性，他在这里受了教训，当然腓立比人也受了这样的教导，他也听见了保罗这样的话，因为保罗对他们说了许多的事，在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这是腓立比书4章9节，你所领受的、所听见的、他们亲眼所看见的，保罗说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所有你们在这里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或者去实行，要去做，要在其中，这是在习惯性的啊，在这里要活在其中。对提摩太来说，他其实在这里 赞美，称赞了提摩太，你紧紧跟随了我的教训，不仅跟随，而是紧紧跟随我的教训。的确，提摩太是模仿仿效保罗的这样一个人，至少在他在帖撒罗尼加书，保罗说：“你们要模仿我，仿效我，像我仿效基督一样。我在地上的目的，我的人生，当然我的信仰也是在这里讲到我的受苦、我的逼迫，所有这一些都是他使徒职分的证明。”受苦是他职父使徒职分的证明。今天晚上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真的来看过这个纲要，如果不能的话，我再一次的把这个负担摆在你们身上，我给你们这个功课，要进到这篇纲要里面。这是写得非常非常的好，特别讲到这个真正时代执事里面，在新约这时代执事的特点，他们这里所提到的这些点，主要的是讲到保罗，这就是那个时代一个真正的执事所活所侍奉的。我为什么要讲到尼弟兄和李弟兄呢？这是有好几个原因，在其中最重要的、最首要的就是，这两个指示，尼弟兄和李弟兄，到今年春天，李弟兄道主那里已经20年了，所以在这里有新的一代的圣徒，在主的恢复里，还不提到外面的人，就是在主恢复里，他们觉得有个感觉，对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关联。只是你们听到李弟兄说了这个，说了那个，除此之外，你们可能觉得跟他没有任何的关联的感觉，就像美国总统亚伯罕林肯一样。你读过这些故事，但是你对这个人没有个人的关联，不像我们中间有些人年纪比较大些。尼托生，你如果要来看，这就是他过世1972年到现在45年了。在李弟兄过世之前25年，几乎在同一周过世的，那就是6月初1972年，尼托生弟兄过世。45年呢？那现在，甚至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尼托生弟兄。那就是在录音发明之前，就是说我也没听过他的说话。就是这一方面来说，我对尼托生弟兄也没有任何的关联。有两件事是有关联的，一个就是借着李弟兄，所以是间接的我就认识了尼弟兄；第二个，但是借着尼托生弟兄的写作，所以他的书报，这也是间接的我认识了尼托生弟兄。但是我感谢主，当李弟兄还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在所有这些年间，他说到许许多多关于尼弟兄的事，大概 比我们今天说道理弟兄说的更多。今天晚上，我里面的这头一个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想要帮助我们有一个关联，就是在新的一代的弟兄姊妹中间需要与这两位主的仆人搭上关系，有关联。那我另外的一个负担就是其他的圣徒们，不仅是年轻的圣徒，还有其他的圣徒们，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新的或者更新的看见关于这两个时代的执事这个人，在这里回首观看，已经时间已经是相当的时间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多少做一些的观看或者回顾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我知道在台湾有一些好像的一些传记等等，但是其实很难有一个很确定对着李弟兄的一个传记。但是很简短的来说，我愿意把这两位弟兄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执事来呈明给大家看见。当然很明显的，他们有他们个人的执事，这是 很明显的。但是在整体来看，就是我个人对这两位弟兄的研读来说，你不可能只有其一而无其二，乃需要这两位加在一起才能够构成这一个时代的执事，或者这个人这个执事。今天晚上我愿意把这件事证明给你们看，盼望借着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和角度，不论是对年轻的或年长的圣徒来说，我们会对这两位有跟神在这个借着这两位所做的有个更新的欣赏和宝贝，那就是在这幕后的时代主在这里所做的。当然我还有第三个负担，那这个负担总是在这里搅扰着我们，在这里喋喋不休的向我这个说出，要我说出这个负担，那就是什么？需要驱散某一种的观念，关乎这两位两个人两个弟兄。如果你来到我们中间，你会看见所有我们的书报在书房里，不知道为什么原因，都是这两个这个尼和李尼李，好像这个是他们是叔侄的关系啊，到底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尼跟李这两个是这个为什么就是只有这两个人？为什么你们这些人不对更多的这些知识敞开啊？就是只有这两位，你们是不是有一些的这个邪教啊？有一些这个中国基督教的邪教吗？你只在这里只读这两个人的著作，不读别人的，这是其一。那其二，我要在这里逐清的这个给大家看清楚的，那就是在这一个五六十年了，但是自从尼迪翁在中国下监之后就已经开始了，那就是什么不知道怎么样，这个李长寿他曾经是尼托生的跟随者和门徒啊，就这第二种的说法，就是自从 政局改变之后，你知道，就是倪弟兄当时下在监里，那李长寿好像在这里自己做自己的事，他就不再是与倪弟兄是一了，他在这里做自己的事，甚至有人都把这写了下来了，由我们所谓的一些朋友们出版写下来的，这是他们那些人的看法。有些甚至说尼托生都改变了，但有更多的人说李弟兄改变了，变了，所以人就用这样的话作为他们的想法，就说我仍然还是尼托生的跟随主，但我不跟李长寿，因为他变了，他离开了，离开了这条线上，我呢还是尼托生的门徒，但是很抱歉，我不跟这个李长寿这个人，所以我也要驱散这样的观念。所以你看这三个负担是非常的沉重，今晚我想尝试着来回答这或者面对这三件事，虽然我们的时间是很有限，同时我也在这里请你们今晚请赦免我们，因为今天晚上就是某个程度来说，我要从我个人的经历的观点来说，不是说这就是一切了，当然这不是一切，我站在这里我不宣称自己是与李弟兄最亲近的，我以前告诉过你，我甚至没有看见过尼托生，我也不能宣称自己是一个最亲密的方式与李弟兄一同工作的，我 不是这样，我在这里这么说不是因着我有这样的资格，但是无论如何我必须忠诚，必须对你们来说是真实的诚恳的说真话，虽然我站在这里，我这个人呢、这个我的价值不多，但是却有蒙了最大的祝福，是我从来没有想象得到、想象得过的，那就是我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在李长寿弟兄与他一同服侍，也服在他手下服侍25年之久。我不能替别人说话说什么，但我却可以替自己说话。我在电梯里的时候，从9楼那里有个8岁的小男孩跟我在这个电梯里说话，我说你多大了，所以这个小孩说了，很顽皮的小孩，不知道是哪家的孩子，我就看看他们，8楼他就下了楼就冲出去了，我就在这里想啊，那个就好像我曾有一时，我就是像那个孩子一样，一个顽皮8岁的小男孩，顽皮，怎么可能一个顽皮的小男孩成为这个时代执事的同工之一？那个实在让我实在想不来，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答案，或许在勇士里我会才找到那个真正的答案，才知道 所以我今晚的说话是带着许多的感激感恩，对着神的感恩和敬拜，我完全在这里不是高举自己，愿主遮盖我。要说到时代的执事和众执事，那在已过的这些信息里面，我们都提到根据于旧约和新约，那就是你看见一个又一个的名字，一个人又一个人的一个器皿又一个器皿的，他们是由神在他的主宰里所兴起来的，是一个非常甚至是最特别的方式兴起来的，也在特殊的情况之下神把他们兴起来了。一方面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人，我们也都有我们的软弱，甚至所有这些这些器皿也都有软弱。圣经在这里写出他们的短处、失败、软弱是毫不遮掩的，是写得非常真实的。然而呢，神要兴起这些人，这些不完全的人，在他们身上做工，来变化他们，使他们成熟，使他们成为他所要用的器皿，在一个时代里来带领来执行神为那个时代的工作。这就是神做工的方式，或者做工的路。我的点就是很多的这个案例上，我们看见只是一些个人，从亚当来说，从亚当亚伯等等，你就看见这个个人一个一个的人在这里为神所兴起，来应付神的需要。很少你会看见有两个执事，就是这些这个人能够一起工作的，一起做工，来在那个时代里做他的工。我不是绝对的说没有，因为我不能举出一些别的例子，看见神这样做。但我说主要的，大体的来说，主要的神所用的是那些个人。好，要来证明所以我的博士论文我要说尼迪兄、李迪兄这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人，我就要来引用旧约的一些例子。这不是要我们律法的来说要证明一些点，我没有这样的意愿，我在这里只是愿意跟你们分享到我所看见的。我要这么说，其中一个就是雅各、以色列和约瑟。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生命读经，在那里说得很清楚，最后这两个人是一个人，雅各成为以色列子之后，他就代表 一个被变化在生命上成熟的人，而他的儿子约瑟就代表掌权的那一面，所以在这里有生命的一面和掌权的一面，这两者应当两个人应该看为一个人，就是雅各以色列，也就是和约瑟就是一个人。我建议创世纪生命读经给你们来读，但是你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的确是很特别的一件事。然后你再继续往前，你看稍微有所不同，你有摩西和约书亚，当然这两个就这度量来说是没办法比的。摩西，哦，我的天，他可能是这个在旧约里来讲他是最高的，还有约书亚，他所跟随的他的约书亚。但你看看以色列百姓在那个时代的历史，摩西是把他们从埃及里带出来，带到旷野里的。很明显的，他有帐幕祭司体系的蓝图，所以在这里他也就建造了帐幕，并且也就建立了祭司的体系。因着他自己的失败，就没有办法进到美地。之后乃至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越过约旦河，进到迦南美地，与那里的外邦人征战而得着美地，这就让神能够在那里设立神的国，开了一条路。你可以说这好像是两个人，摩西和约书亚，但这就是我一个人的意向，一个人的意见吧。这是张湘哲弟兄给我们的一个交通。四十多年前，我当时在爱登会所，他不是公开的说，张湘哲弟兄是私下的对我们说，他说啊，尼托圣弟兄是摩西，李长寿弟兄是约书亚，一个把我们带出来，另外一个把我们带进去了，这包罗万有的基督。这个美帝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然后你再往下看，甚至什么呢？大卫和所罗门也可以看见这父子是一对的，一个征战德国，预备这个预备好了征战的基督，那就是基督在地上征战，在这里预备材料。那所罗门儿子就表征掌权的基督那一方面，其实把这些材料建造成殿的是所罗门。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卫和所罗门多少来说是一对。在这里你有今天我们下午所说的，又从另外一个方式来看，以利亚与以利沙，这是一对。在这里，在这一方面，其实他们表征两个时代，但却是一对。在新约里，我想不到有这样的一对。我们是不是能够考量施浸者约翰和主耶稣是一对吗？我不知道。但是在使徒们中间有十二位，之后保罗就是只有这一个人在这里。我盼望这样的交通，你们不是以这个规条的方式来接受，这不是真理。 这不是我今天跟你讲的，乃是我个人对你们分享到我的感觉和我自己在这里的一些考量，就此而已。那你来到召会的时代，在已过2000年来，你很难找到有两个执事这个人哈是一对的，是这样的能够配在一起。或许你可以说，你说约翰·卫斯理和查理斯·卫斯理这两个兄弟是稍有不同。你知道这两个他们是肉身的兄弟，一个是写诗的人、作诗的人，另外一个是传道的，也是安排事务组织的，但还不是那么一样。我愿意给你们看见，弟兄们，在这个时代的末了。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要这么说，在召会的时代里，在召会的这个时代里呢，突然之间，在中国异教之地，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想不到的，就是很多人半跌。为什么是中国呢？你说2000年、1900年都是在欧洲大陆进行的，虽然所谓的基督教从巴勒斯坦地开始，然后来到了，移植到了欧洲最伟大的神学家、侍奉主的人。属神的人都是从欧洲大陆那里出来的。今年是路德改教500年的纪念日，许多你知道94到他定在莱比锡的那个大教堂定了94条反对这个天主教的，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还有其他的，你还有这个英国的弟兄们，许多伟大的人物，大概今天我们还没有看见，在一个小小的这个属灵的运动里，有许如此之多的伟大的圣经教师，他们说了、写了这些的话，我们乃是稳稳的站在他的肩膀上、肩头上。但是突然之间，主好像离开了欧洲，横跨地球，来到地的另外一方，来到异教之地。你弟兄称之为处女地，在这里兴起了两个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不是像父亲和儿子一样，在肉身上不像父子，他们相差只有2年，一个是1903年出生，那就是倪弟兄；另外一个1905年，那就是李弟兄出生的那一年。这两个作为中国人来讲，是南辕北辙。一个是从南方来的，在英国的影响之下；一个是从北边，是从美国的传教士的影响之下长大的，所以一个是南方人，一个是北方人。倪弟兄是在达密这条线上，其实跟英国弟兄们乃是跟闭关的弟兄们，他们邀请了倪弟兄第一次在1933年去访问英国，这是倪弟兄受邀与闭关关的弟兄会。然后之后我们不同意他们的狭窄，他们的关闭的这些性质，我们不同意。甚至肉身上他们不一样，倪弟兄大概最少有6尺，是非常的高。李弟兄呢，虽然他宣称他是某个高度，但是还是相当的矮小。 啊，当然比我矮啊。你可以看见今天这个照片，你看见尼弟兄在上海结婚，李弟兄当时是在南香槟，当然这个是有差度，高矮是有差的。李弟兄是在弟兄会的影响之下，但是在牛顿 Benjamin Newton， 当时这个牛顿跟达比的两位圣经大教师是彼此相反的，相对的，所以主当时在这一个异教蔓延之地的中国，找着了两个年轻人，当时都是20岁左右。尼弟兄当时在19岁得救受浸，1922年他就开始全时间侍奉主。你知道他25岁的时候，26岁的时候就写了《属灵人》，因为他认为当时很快的就要过世了，因为他当时病得很重，他经历了真实的医治，就是真实的神圣的医治。你可以在他自己的3个公开见证里看到，他的确是一个独特的人。我在这里必须说些话，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在这个点上呢，就要敬拜神了。不是你的拣选，也不是我的选择，乃是神的拣选。如果神拣选了一个人，你又是谁在这里不同意这件事呢？你又是谁？如果神在他的主宰里，这是罗马书里面，从同样一团这个里面，一个是作为贵重的器皿，另外一个是卑贱的器皿，以至于毁灭，一个是的荣耀的器皿，这是同一团造出来的，那你怎么可能跟窑匠在这里发怨言？你为什么这么做呢？窑匠有绝对的权柄来拣选他所要拣选的，来选择他所要选择的，他定了就定了。弟兄姊妹，为着我们众人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功课所当学的。你觉得神在这里犯了错误吗？所以你在这里不，我不进到这些细节里面，我必须向你们推荐这本书《尼托生神圣启示的先见》，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你们在这里认为你们没有跟尼弟兄有任何这个感觉上有任何关联的，这就是李弟兄谁写的？没有别人可以写，只有李弟兄他写了尼托生弟兄的这个传记《神圣启示的先见》。李弟兄在30年代被尼弟兄带进到主的恢复，也进到主的工作里，那就在1933年左右。李弟兄自己在中国北方烟台也开始全时间，他刚开始与尼弟兄通信，因着尼弟兄当时所出版的，尼弟兄出版了一个刊物，李弟兄总是在这里说到这个故事。他说当他读到所有这些著作的时候，在他的 想法里，尼托生弟兄大概是很年长属灵的老人，大概白胡子，这个，但是当第一次尼弟兄到烟台去访问李弟兄的时候，其实他只中间只差长他2岁。然而，在这里有个属灵的连结，就如同父子的那个连结就开始了。从那一天开始，直到李弟兄过世，当李弟兄过世是90几岁，我能够见证，李弟兄仍然以尼弟兄为他的父亲，属灵的父亲。尼弟兄在他那一面看见李弟兄身上有一些特别的事，那是非常独特的。他就请李弟兄从北方来到了上海加入他，也给了李弟兄最好个人属灵的成全。当时你还记得吗？李弟兄来了，李弟兄就这个丢了2套书给他，一个是丁 Alford 的，还有另外一套就是达密的五经列举，所以就帮助李弟兄认识圣经。尼弟兄也花私下的时间跟李弟兄在一起，讲到各式各样属灵的学习，包括教会的历史。李弟兄说，所有我对教会历史的认识都是从尼弟兄得来的。我不需要花时间在这里，因为你可以从这些书里能看见尼弟兄自己是如何的特别。他绝对是一个天才，他是过目不忘，能够一个很敏锐分析分辨事物。他可能读过许多经典的著作，可能比许多西方的传教士读得更多。他花的每一分钱，除了他为了他的生活供应圣徒，其他的钱他都花来从这个旧货摊里买了书报。他是被这个何寿恩姊妹 Amy Barber Margaret Elizabeth Barber 就是何寿恩姊妹所帮助。这个本身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你可以在有一篇神圣启示的先见那里看见关于这个姊妹关于十字架的功课，也讲到主的再来。这个何寿恩姊妹是她是非常有名关于讲到主的再来这件事上。当何寿恩什么过世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就是那一本圣经给了尼托生弟兄。我愿意在这里读一点东西给你们，你必须要读这本书，讲到神圣启示的先见。那这本书来之不易，当时是李弟兄写了以后14年之久他都没有出版。1972年尼托圣弟兄在安徽白毛岭的劳改营过世，隔年李弟兄在洛杉矶，我当时人在场，春天特别的训练。那些日子1973年他就讲了这个地方教会的历史， 教会的历史与地方教会的历史，讲到主的恢复，特别讲到主恢复的历史，主要的特别讲到尼弟兄，还有另外一本地方教会，教会的历史与地方教会的历史。其实 这本书这个教会的历史与地方教会的历史，那只是神圣启示先见那个传记的只是第一版，你必须要读啊这本书。我想读一段话关于这个尼弟兄，我几乎要把整个都要读给你们听了。神圣启示的先见，我请你们赦免我，好像听起来我是夸大其词，但是我必须还要这么说。我在安纳罕全时间训练，我是一个教师，多年我都不教别的课，但是我只教这个。这个就是我在已过20年的教课本。所以那些全时间训练的学员，他我每年都要读，他们只上一堂课就结束了。你知道我这本书读了多少次了？就你读了多少次？我告诉你，我停读了就停不下。这本书是我的这个滋养，是我的食物。在这里激发我，这本书调整我，就是保守了我。你看见这里没有很多你想要读一个这个，想找这些很多你在这里找到的只有属灵的，没有其他的，所有必要的在这里，没有别的，好不好？我就读一点给你们听。所以圣经中有许多传记，旧约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和其他许多人的描绘，新约向我们陈明彼得、约翰、保罗等人的生平，这些传记传达许多关于神与他时代安排的神圣启示。其实你可以在这里研读神和他的时代的经纶，借着他其中一个器皿、一个仆人的生平来看见这件事。我与尼托圣弟兄有亲密且属灵的接触达20年之久，并且在如此长久的时期中只有25年，他与尼弟兄肩并肩的一同劳苦20年之久，我与他一同有份于为着主的恢复同样独一的工作，因此我有负担为他写传记，使主这样一位见证人的生活与工作不至向后人隐没，而得好好保存，照着神的愿望供应基督给后来的世代。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请你读这一本书，这是为着你们所写的。然而撰写一个人的传记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所写于 此人的事能成为他真实的描绘吗？写作的动机是否正确？所写的是否准确？影响如何？结果如何？经过诸多的考虑，我对这一切要点的答案如下：既然我一直受尼弟兄的教导造就并成全，而且他一直为我所尊敬观察并衡量达四分之一 个事迹，由我来写它准确性该获得保证。至于动机，鉴察人心的神是审判者啊。至于影响与结果，怜悯的主就是祝福。我竭力避免奉承夸大并高举人，并且写作时一直受圣灵的引导和管制，因此我渴望看见此书的写作完成，蒙三一神喜悦，带下他丰富的祝福。本书除了第三十章以外，在1977年即已完成，可以出版。但当时尽管许多人期待看见关于尼迪兄生平的书，我邻里却未以发表此书为乐，因为某些人在这里帮助这个这个在这里润稿，所以我将此书隐藏了14年，这相同于使徒保罗在灵后12章2节的经历。经过这样长期的隐藏，如今我和许多人一样觉得不该再隐藏此书了，乃要照着主的引导发表出来。但愿尼弟兄这样一位基督的奴仆与见证人，借着这不完全的文字，在圣灵的膏抹之下仍然说话并照耀，借着这不完全的文字在圣灵的膏抹之下仍然说话并照耀，以造就圣徒，建造基督的身体，并将荣耀归于他一生所爱并为其而活的那一位。最后一段这本书今时代是这个时代，我以尼弟兄为这个，但是在这个时代是信的恩赐，是主为着他在地上的恢复的行动赐给他被身体的，按着他所看见神圣启示，他该被视为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他所看见神所启示的主要项目如下，所以在这里我毫不这个他乃是神圣启示，这个神圣启示的这个我对主满了感谢，在我一得救之后就被带到与尼弟兄有这样注意的关系中，并且在这样长的年日里，在这多的事物中，在他恢复的工作上把我放在与他最亲密的关系中。我借着尼弟兄所看见关于基督教会灵与生命的启示，我从他所得的生命的灌输，以及我从他所学习关于工作和教会的事，需要勇士来估量其真正的价值。1991年所出版，就是1977年，14年之后写完之后，14年才出版。我想，如果有任何人够资格来讲到尼弟兄的话，就必须是你李长寿弟兄，在这里毫无疑问的，就是我们的弟兄李弟兄。我很简单的讲到我与李弟兄的关系，多么的经常他跟我们提到尼弟兄。我刚刚找到这个，他这么经常的纪念怀念尼弟兄。李弟兄在公开的场面很少有情绪上的一些改变。在克利夫兰，在72年听见尼弟兄过世的消息的时候，李弟兄哭了，崩溃了，他哭了，厉害的哭了，就好像人丧父一样，他失去了父亲一样。在他一生的末了，我永远 没有办法忘记，在他的家中交通到关于一些非常关键严肃的事，他会说，我何等的盼望倪弟兄在场，倪弟兄还在这里，倪弟兄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当时90多岁的老年长的人啊，你们有些人是认识李弟兄的，他是不笨嘛，对不对？他这个人不笨的，但是他对倪弟兄的那种敬重，那种的信托、信靠和信赖是真实的。他们的关系，他总是在这里。他们两个人之间从不开玩笑，从来不是亲密的以兄弟相称，也没有去，几乎没有去过餐馆。我们在主的工作上，在他们这两位之间没有任何天然的关系，这是一个圣别的关系，一个非常特别的关系，这在两个人中间。我现在不会迟疑说这样的话，那就是如果是你和我，那就 Jim 跟我是很简单的，但是你在这里讲到两个毫无疑问的是在这里最有恩赐最属灵的人在地上行走。你想想看，你稍微想想看，一同劳苦如同一人，一个看另外一位像父亲一样，当政治风向改变，倪弟兄知道这个共产党要拿下中国一切都要失去的时候，他就说他宁可牺牲自己和他同与他一同在的同工们，他就要差遣李弟兄出去离开中国大陆。李弟兄恳求倪弟兄，也问倪弟兄说，为什么是我呢？你难道觉得我不配与弟兄与你一同与其他同工一同受死吗？这就是李弟兄的心，但是倪弟兄把他差遣出去了，没有别人，只差遣李弟兄出去。你想想看，如果李弟兄没有被打发出来，1949年倪弟兄没有差遣李弟兄出来，你我今天会在何处呢？主的恢复今天会在什么样的情形呢？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我甚至要说，神是神，他能做任何事，但是历史就不再是这样子的了。主的工作会大大的被迟延。你知道主要兴起一个人是不容易的。你可以说，主啊，你可以到别人身上说的容易，但是你知道主要在倪弟兄身上做了多少的工才能得着他这一个恩赐吗？有多少的破碎，有多少的受苦，有多少的变化，才能得着一个这样主所用特别的器皿呢？所以李弟兄出来了，我的点就是他没有开始他自己的工作，他没有在这里发扬他自己的职事，也没有创新一个这个自己的这个品牌标签都没有。他是嫁给了主的恢复，他在这里没有别的可做的， 他被这同样的意象，尼弟兄所得着的那个得着的意象所得着了。他没有别的工作，这里只有一个意象，只有一个工作。他在这里也没有任何的选择。李弟兄就如此行了。人说李弟兄偏差了，离开了尼弟兄，做自己的事儿。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无知的，或者是有恶意的，没有这回事。我宁可这么说，李弟兄是尼弟兄的延伸，李弟兄李长寿弟兄是尼托生弟兄的总结，或者是说结论。尼弟兄是先见，是发起者，是这个团体执事的起源和发起者。李长寿是这个执事的总结。若是没有尼弟兄在他执事里的根基和发展，所有的这些真理，李弟兄就没有太多可说。李弟兄所说的都是根据这个，李弟兄都很骄傲地说，这些事是从尼弟兄来的，是从哪里来的，从尼弟兄来的。但是若是没有李弟兄，尼弟兄的工作是没有完成的，是不完整的，没有得着完成的。今天下午我讲的一百个，这两位弟兄所恢复的一半，几乎是一半是尼弟兄，另外一半是李弟兄所恢复的。当李弟兄还在的时候，他是何等的谦卑，像尼弟兄一样的谦卑。他从来没有说我是什么使徒，我是什么执事，他们就只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在这个纲要里，你说要读的，自己读的话，这些纲要讲到使徒保罗，我要这么说，其实也就是描绘这两位弟兄们。今天晚上虽然他们没有说，我一点都不迟疑的会说，这乃是我们这个时代真实的两位使徒。不仅是这样子，他们是两位这个时代的执事，这个人。但是我在这里的理论或推想乃是，这两位他们单独在他们自己就可以单独的在一起，也就可以非常了不起了。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执事，时代的执事，但是不是的，他们却是走了配搭的路，却取了身体的路。所以这两个伟大的人通常是不可能在一起做工，特别是有恩赐的人，现今却毫无隙缝的合作无间的在这里一同工作。这就给我们看见基督身体的前身，也看见基督要来的基督身体的那个小影。他们如此的劳苦到了末了，两个都为了基督的身体而死，一个在极大受苦的环境里，那是在劳改营里，但是两个都为着他们所活的殉道或过世了。 这个现象，或者说这一个两位执事团体的背负着释放这个时代意向的这个担子，来完成这个时代的执事，甚至这两个成为这一个时代执的这个执事这个人呢、啊，是非常不寻常的。我必须告诉你，我在这里有捏自己一把，这是我自己捏自己唯一的原因，就是那就是我居然能够活在这样一个团体的执事之下，我居然能够在这两位的影响之下，我跟尼弟兄的关系我说过了，基本上就是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他的书报，第二就是尼弟兄自己，这是我对尼弟兄的连结。我的祖母看见过尼托圣弟兄，当时他是在尼弟兄在1951年尼弟兄在香港所带进的复兴，当时他在场，他就成为香港教会的女执事。我却本身没有看见过尼托圣弟兄，但我读过他的书报，我有他许多的书，都是在华语的，但是读中文跟读英文是不一样，那个读那个翻译是不一样的。大部分他的书都是由李渊如姊妹所修润稿过，我在这里对尼弟兄的著作就有一种的胃口，甚至尼弟兄的灵我也摸得到，因为你知道这个一个人的写作能表达得出那个人的灵是你可以摸着的。我就告诉人说，你读一段我就知道那是尼弟兄嘛，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的说话，是非常不寻常的。尼弟兄所留下的，李弟兄拿起来了。所有这些年间，请看，他们1920、21年开始，主的恢复在尼弟兄开始，1949年到50、51年那结束，那大概是34年，其中25年李弟兄身在其中，或者与他有关。到台湾50年代，李弟兄到了那里，主就带领他1961、62年来到美国，10年在台湾的那段时间，他余下的一生都是在美国，在西方度过的。从61、62年一直到1997年他过世为止，总共多少年呢？35年，对不对？那最后那35年，就是李弟兄进到他执事成熟的阶段，在这35年来，他不断的有进展、进步、往前，并且发展这份执事的真理，直到末了。我提过，最少有100个项目，这两位作者最少100个项目在这里所恢复的，从圣经里所恢复的。李弟兄把所有这些真理都 终极总结为新，在新耶路撒冷里。这一幅图画也就是神圣启示的高峰。这两位受苦，我不知道倪弟兄，但是我跟李弟兄在一起，我在这里观察他。1967年，我第一次听到李弟兄的信息，那是在洛杉矶的爱登会所，最后一篇信息，1997年华语特会，在安纳罕国际华语特会，讲到在生命中作王。在其中，这个时代的执事在这里邀我们一些人全时间在他身边与他一同服侍。因着这个，我们就有机会来听、来学习、来观察，在他面前受教导。大部分的圣徒对李弟兄的认识都是在讲台上在释放一篇信息，对不对？我所认识的李弟兄不仅是那一位，而是在这个房间里坐在椅子上跟我们说话的那一位。在我非常卑微或者非常羞耻的这个例子上，我接受李弟兄对我的对付，他个人对我的对付，在工作上的一些对付，一直到今天为止，我对此满了感谢。弟兄姊妹们，我或许太过了，我或许太过了，但是就好像在这里有保罗、有约翰，在第一个世纪的末了，在教会时代的开始的时候，在末后的时间，我们在这里看见倪弟兄和李弟兄。你或许说我这样说太过分了，我或许可能做中国人也稍微有点骄傲，引以为傲。但是我跟你们所讲的，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当我观看这些事的时候，最少在我接受这些事上，回头来看事情是如何的发生，的确是有这样的主宰，是神的主宰，从李弟兄亲口所说的，甚至他为什么决定要留在这个国家等等，这两位弟兄是我的榜样，他们是我的榜样。我虽然是不好的仿效者，我不会，我仿效他们，我做的不好，但是请赦免我。我在这里只是愿意跟你们交通到关于我自己的这个经历。 他们成全了我，到一个地步，不光是这个他们的执事，盼望我实在能紧紧跟随，还是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所受的苦难，他们的爱，他们的恒忍，我甚至没有办法看见他们所经过的是什么，但是我讲到他们的灵，他们的态度，在造神的召会里，神不仅给我们有教训是让我们可以跟随的，神也给我们榜样来跟随，乃是借着这两件事，就是能够让教会生活所谓的家风可以继续往前。我觉得实在是有这样的荣幸，有这样的特权，能够有看得见，能在这里已经九点了，我盼望借着这样的说话啊，就像今天晚上来说，最少很小的程度上，我能够帮助有些年轻的人，能够对着这两位弟兄有个更好的认识。所以刚开始你们都需要进入这本书，你要读这个书，你才可以读得懂。尼托圣弟兄的这个文集已经出来了，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时间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不要浪费时间。你不浪费时间，时间就已经不够了，如果时间又一浪费掉，我的天哪，就好像那些旋转寿司在那个寿司那个圈上，哎，你看到没看到，就寿司都已经转开了，就是已经不见了。明年就是李长寿文集，就是13尺啊，13英尺，不包括生命读经。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有时间读得完，或许都应该在这里啊，放下职业，进到这份职事。但是我愿意告诉你们，如果你有智慧与启示的灵，如果你的心是纯净的、纯洁的，一个正确的寻求的态度，你来读这个执事的话，来读这些书信、这些话，是非常真实的。我告诉你，怕只会被除去，所有的幔子都会打开，启示就会临到你。这些都是根据于圣经。今天何等的羞耻，何等的可惜。你觉得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心理学啊，都很好啊，我们需要还需要心理学吗？或许你觉得啊，我们需要一些神学。我愿意告诉你，我刚刚所形容的这个执事，不仅是 包罗万有，也是承继承一切的，也是全面平衡的。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切都已经是平衡了。有些是高峰更高的真理，有一些是中心，有些是辅助，有些是枝叶，你不会把这些混在一起。这就是圣经里面所看见，这圣经的学生把这个枝叶与主干混为一谈。回到在那个两个八岁的小孩子，我看着他们两个调皮的小孩。第一，我原先就是这样子，像他们一样，所以不要太骄傲。第二，我们怎么知道这两个小孩会怎么样呢？有多少调皮的小孩成为时代的执事了？我不会进到这些里面，因为没有时间。但是我最早，我们请读一二三大点 A B C 之后，我请弟兄姊妹上前来。主要的是那些在我们中间有相当年日的，那些已经接触过李弟兄的，那些有一些从主来的话，关于这个时代的指示，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大点。时代的指示乃是有时代之意象和时代之指示，并认识神在今时代的说话和行事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这个事，你可以祷告祷告再多，但是你却没有那一份，没有问题，因为神已经设计好了，预备好了，也指派了，指定了有一些人，他的那些器皿在神子民和百姓中带领的，认识神所说的所做的。第一，时代的指示认识神在那一个时代特别要做的事，也认识主在那个时代的职事和工作。的确，这两位弟兄认识这件事，他们不是在回想这个事里面，他们不是闭门造车，他们读了许多的书报，他们在这里读了所有西方基督教最好的著作，借着这个，也借着他们，他们来认识神在这个时代的心跳，或者甚至为了这个世代终结的主的心。路德第二重点，路德是那时代的执事，达密是那时代的执事，尼弟兄和李弟兄是新时代的执事。我看见李弟兄的说话，尼弟兄身上有主的托付，就是这个执事。我也知道尼弟兄是主在这时代所拣选、所托付、带进主恢复的一位。我能够说同样的话，关于李弟兄。一起来读第二大点，尼弟兄和李弟兄作为今时代的执事，乃是我们的榜样，好像我们被成全，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榜样，榜样。第一终点，时代的执事是借着受苦消耗的压力，以及十字架杀死的工作，由主并用主做赐生命并变化之灵所构成。第二重点，时代的执事乃是话语的执事，这是很清楚。第三，时代的执事凭他们这些瓦器里面宝贝超越的能力，过定十字架的生活，使复活的生命得以显明。第四终点，因借着适应一切的生命，并靠着供应的生命亲密的关切， 时代的指示与神同工，我们在弟兄们身上看见，亲眼见证这些事。第五，时代的指示乃是奠基，他们的确，时代的指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建造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好，我说完了。好，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们，是轮到你们，不是45秒，乃是一人一分钟。